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2月24号，公元2017年2月20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强调，中国属于中国人民，而非一个政党或个人。藏人行政中央发表声明，悼念近日过世的两名藏人学者。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接受印度媒体专访，强调中国属于中国人民，而非某个政党或个人。尊者也形容中共审查新闻自由为不道德行为，并指如今有许多中国人在国外生活学习，因此当局再封锁信息已无任何意义。本月初，达赖喇嘛尊者在新德里参访期间，接受了印度新德里电视台 NDTV 资深记者兼政治评论人士谢卡尔古普塔的专访。该节目于本月18号播出。
So Holiness, let me start with a simpleton question.
古普塔提出的首个问题，便是在战乱不断、道德沦丧的世界中，如何确保自己的信仰、智慧与道德不受影响？
I think basically I'm a student of Nalanda tradition. So we
尊者回答说，自己作为印度那烂陀的学生，更关注如何善用人们独特的智慧及思考能力，而不是信仰本身。尊者鼓励大家也利用常识，从宽广角度去分析问题。没有任何问题是绝对和独立的，任何事件必有其产生因素。如果能够利用智慧看清这些，那么因此而升起的愤怒与不满便会减少。记者提出，如今世界民主似乎有退步趋势，而被称为自由世界领军的美国政府也采取限制外来移民的措施。尊者阐释了自己的观点，指出每个国家都属于其人民，而不是某个领袖。因人类本性为善，所以尊者表示深信人民所拥有的能力。政客领袖轮换交替，人民永远不变。有关美国新政权对移民采取的限制举措，尊者提出，川普在参加竞选时充分利用了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利，上任担负起责任后就该凡事从实际出发。他的难民政策本意或许是为让美国不受恐怖主义威胁，但伊斯兰宗教本身并不倡导暴力，川普的这一行为只会制造更多仇恨。新德里电视台记者提到，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论坛的讲话颇有将引领全球的势头。达赖喇嘛尊者对此表示，中国人口众多，其人民是拥有古老文明的民族，但是中国政府却在进行集权统治，实行审查政策。尊者说，我经常说13亿中国人有权了解真相，一旦掌握了事实，他们便有能力去评断对错，必须停止不道德的新闻审查措施，让民众接触到真相。目前有很多中国人出国旅游，还有很多中共官员的子女在美国等国家留学，他们接触到真相后估计不会再相信中共官方宣传，那么继续审查到底还有什么意义？中共已经无法像当年一样完全封锁信息了。中国属于中国人民，而不是一个党或者一个人。 中国有潜力成为引领世界的大国，但是并不是嘴上说说就可以的，而是需要为此一步步做出行动。在访谈中，达赖喇嘛尊者强调了印度古老文明的重要性，尤其是其中应对负面情绪方法的阐释。这些文明不但古老，而且适用于今天的世界。这也是尊者常年努力发声提倡现代印度重拾这一珍贵理念的原因。尊者说，佛教强调训练内心，通过认知来提升建设性的情绪，减少负面情绪，这不是通过祈祷，而是分析，完全顺应科学。因佛教等宗教不认为有万能主宰者一说，记者问尊者如何看待许多人将他视作万能主宰者，尊者立刻答道，那是他们错了，也有很多人认为我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我真的是的话，那么胆囊就不会出现问题，还得求助医生，最后还要靠医生动手术切除了胆囊。再次提到欧洲难民危机，尊者重申了自己的观点，那些因战乱等而无奈逃亡的人士应该获得帮助庇护，但难民们也应该以日后回去重建家园为目标。另一个问题，人们从达赖喇嘛尊者处征求意见与指导，但尊者遇到问题时向谁征求意见？达赖喇嘛举例说，1959年西藏局势变恶时，自己不仅询问官员的意见，也询问负责清洁工作的杂役，有时这些侍从杂役要比那些一本正经的官员更加友善，更加诚实。另外，尊者也征求政府护法的谕旨。总之，要在征求各方意见的情况下，自己去认真研究分析，再做出最终的决定。尊者也赞扬了印度的宗教和谐状态，提议印度从不同国家、不同宗教信仰，包括存在分歧争议的各方，来印参加跨宗教研讨，认真交流，并安排与会者们参访不同信仰的圣地，以加深相互间的尊敬，减少以宗教为名的争斗。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发布声明，向近日先后逝世的流亡藏人学者纳吉亚旺顿珠与藏传佛教上师加杰格勒仁波切表达了悼念。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官方传记指定作者流亡藏人学者纳吉阿旺顿珠于本月十三号晚间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过世，据悉生前患有肺炎。藏人行政中央内阁随即发布声明悼念这位藏人学者，并举办了祈愿法会。内阁在声明中写道，行政中央前秘书长纳吉阿旺顿珠近日在新德里圣家庭医院不治身亡，得知这一噩耗深感震惊与悲痛。纳吉阿旺顿珠1929年出生于西藏山南泽当地区，1959年流亡印度，成为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成立初期的职工，曾协助将世界人权宣言翻译成藏文。他是19世纪西藏知名学者根敦曲贝的弟子，也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官方传记指定作者，曾担任过美国密西根大学与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并担任达赖喇嘛尊者私人办公室藏语文与文学顾问。声明指出，纳吉阿旺顿珠一生致力于西藏自由事业，并热衷于传承西藏传统文化，我们应牢记他的精神且向他学习。藏传佛教上师学者、前新德里西藏之家负责人加杰格勒仁波切也于15号上午在美国密西根州圆寂。 即援藏团体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悼念声明。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缅办事处也发函向佳杰格勒仁波切的家属寄信中致以慰问。佳杰格勒仁波切于1939年出生于西藏首都拉萨，自小被认证为高僧转世，在哲蚌寺接受佛学教育。1959年中共无力侵占拉萨之后，他随达赖喇嘛尊者流亡印度而后还俗。他曾担任新德里西藏之家负责人，并在美国密西根州设立藏传佛教中心，取名为摩尼信，拥有众多弟子，并著有多部书籍。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伊希平措近日前往印度中部马赫拉施特拉邦的纳格普尔时，受当地佛教团体的邀请，出席了修建于阿育王石柱附近的佛教经堂20周年纪念活动。据藏人行政中央藏网官网消息，当时伊希平措向聚集的佛教团体及外国代表发表讲话，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的人生三大使命，即是提升人类价值、推动宗教和谐以及保护西藏的传统文化。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印南藏人社区总主管办公室近日向班加罗尔藏人社区中介绍佛教基础教义活动，由印南社区总主管办公室与西藏青年宿舍、地方西藏青年会等团体共同筹办，并邀请了西藏图书馆负责人葛西拉多担任讲师。从2月14号至15号的活动中，葛西拉多向聚集的近200名藏人学生及民众介绍了佛教的根本教义、佛教脱离信仰的心灵科学与禅修。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尽管中共政府把我们这群人称为反犯的贱民，可国际社会并不这么认为我们是反犯的贱民，反而呼吁国际人道主义给予西藏的难民更多的保护措施，并且某些保护措施正在进行之中，可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直截了当地说，如今在国外的西藏人返回自己的家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或者受到来自中国政府的监督而产生恐惧。按理来说，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是不应该存在的。想一想，一个人从自己的家中走出去又返回自己的家时感到威胁行为是对吗？没有人说回自己的家是危险的，除非是杀人犯以及经济犯等。难道说所有逃亡国外的西藏人都是杀人犯吗？显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的身上，而在中国政府的本质行为规范之中。因为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明白，中共政府需要的不是我们西藏的人民，而是我们的国家和土地。尤其是土地这一次是中国政府提出的计划，也是现代的计划。因为我们的土地给中国政府提供的不仅仅是他们的获利，而且还利于本自原来蒙骗西藏人提供了无限的价值，何乐而不为呢？如果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就会发现西藏成为殖民地时由于自己的无能所导致的。但是殖民主义者推行的政治是所有政治之中最有远见而残忍的，所以缺少远见的战略目光和不太健壮而同情别人，这必然要成为被殖民地。
以上收听到的是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